这个前面已经说完了，第六种差别，就是能化无为，就是这个菩萨，他这个有三昧，神通力，所以可以以种种的显现来摄化众生，那么这个是，这个化的无畏。昔者自比于佛身，为建立众生于大菩提，得无畏故。这个是，第七种无畏。也就是菩萨之坚固，就是这个依大乘的这个方向，要度化一切众生到于无上菩提，就是能够得圆满的佛果，要到这样的一个层面，就我们一般救人呢、帮人呢、帮他能够脱离病苦，解决这个经济的困难，生活的困难，物质的匮乏，那么这个就算一种很好的作用了。那么进一步能够开启人的智慧思考，那又是更进一步的了。那么如果是声闻发心、缘觉发心，那缘觉发心是不说话度化众生的，这个声闻发心呢，就修行呢成就了真的阿罗汉果了，这也会开示众生，以其所证来做引导，那么这个范围也就止于是什么解脱烦恼，解脱三界烦恼，证的这个阿罗汉果。那么菩萨所行呢，是利众生于大菩提成佛，那么这个志向呢、意愿呢广大，很远很大，那么这个就是菩萨出了这个愿望之后呢，一定要不断的努力完成此事，毫无动摇的，毫无这个徘徊摇摆，就我们一般做一个事情呢，觉得遇到一些什么阻碍呀、麻烦啦、这个就不想了，心灰意冷了，垂头丧气了，坚持不下去。而菩萨，就是利众生于大菩提这样的事业，其心勇猛，这个是第八者，第七种。第八种，八者一行诸苦行，未行种种难行苦行得无畏故。这个是第八种事情，就是这个难行能行，就菩萨求法了，像这个这个大涅槃经里面，佛这个在深山当中，寂静无人之处，修道，在那里观修啊，然后这个梵天呢，就是为了试验一下菩萨的这个坚固之心，求道之愿是不是这个呢稳定的，不动摇的，所以就实现成一个修罗了，这说了半句，就是一个偈颂的前半两句，诸行无常呢， 四生灭法，就是一切都是因缘变化，这个是生灭变化的现象，是生灭法，那就不说了。当时释迦菩萨听到了之后啊，心里面升起极其大的喜悦心来。就我们现在听了不见得就真有那么喜悦心，为什么？我们求道之意啊，向法之心呢，不像释迦菩萨，不像释迦佛了，因地当中行菩萨行的时候，与法与真理，这个视为最珍惜最珍贵的，所以他一听了之后啊，就升起极大欢喜，就希望这个修罗了能够说出来，能够把这个偈颂呢讲完整。结果这个修罗就说把条件了，这是我啊现在肚子很饿，因为福报啊转小，我要去找人吃啊，因为修罗是吃人的，那我吃不了人家，我进不了人家，那么其他比如说朽败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坏了的死了的尸体等等，因为他吃尸体了嘛，我也找不到，四处寻觅，肚中啊饥，这个饥饿，饥肠辘辘，那除非我找到吃的，那我才可以跟你说，那么菩萨就说了，只要你把偈颂说下来，说出来，我愿意给你吃掉，你听了之后啊，这个修罗就说好啊，生灭灭已，寂灭现前，那就是后面两句，说完了之后他就说现在我就要吃你了，你答应的事情呢，菩萨就说好可以，我先把你说的偈颂刻在石头上，使令来者就是后面求法的人能够遇到这样的法迹，这个偈颂那么就他就在石头上写了，写了之后呢他说现在我就给你吃，然后他就从这个树上呢攀到树上，从树上跳下来，跳下来很高啊，就是摔死了，那就舍身呢这个给这个罗刹，结果当然一跳下来的时候呢，化作莲花，那么这个梵天呢就是现在虚空当中，赞叹菩萨为法这个万趣，宁舍生命不舍于法，真爱于法，是这样的。那我们一般这个听了法之后啊，有了了解之后啊，你能够像菩萨这样的珍重啊，不容易，这个为了求法了不惜辛苦，就像这个般若经里面萨陀波罗奔萨去这个求法，要去这个亲近唐古杰菩萨，结果走了很远很远的路，跋山涉水，衣衫褴褛的都去了，有时过去求法了，几世未明如上考比，就是说心地未明，智慧未开，心没有得真实智慧，不得自在，那就好像这个爹娘死了一样的，这个是伤心痛惜呜呼哀哉的事情，父母生生之这个恩嘛有，那么再没有可以还报的机会了，所以这个事情呢非常的痛之入心，那么这个未悟之人如上考比呢，就是我现在是凡夫了，还没有开悟啊，还没有明了心地啊，不能虚耗光阴，周延时日，就这么过去，所以心心念念呢都要求法求真理，就有这样的心，所以这个你看过去的禅师赵州八十有行脚，80岁了，我们现在讲老头子了，你就现在 这个生活好一点，条件好一点，那你都80岁了还是不行的，要跑远路，这个什么七头虎子八山洞山，这个百城这个烟水啊，那么一直这样去寻访善知识求法，不惜一切，那么这个就是能够行于苦行了，那么这个行苦行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修忍辱，这个乃至于有众生打华责骂诽谤，就是说这个菩萨呢，他偷了我的东西，或者他杀了我的谁谁谁啊，那么这个是不实之语啊，菩萨也不辩解，也不辩解，能够安忍，来自于种种伤害，就像近代虚云老和尚去这个高明寺打禅期，他说他不请执事啊，不能请执事，为什么呢？他刚掉到水里面呢，淹了几天，被一个小庙的师傅解救上来，解救上来，解救上来就送到这个道场了，他来赶禅期嘛。那么这个是脸谱里面讲的了，过去到后期它有些规矩法则了，但是现在也就不用了，那要是更早期呢，那佛教里面也是不这样子的，所以有些它是有变化的，所以就法相版了，但是后来有人送衣服来送棉衣来啊，就解释了说这师傅来呀，他我们都是河里面发现捞上来的，这么寒冷的天气，所以身体极其虚弱啊，这个时候呢才就是不责罚他，就是让他一心啊这个参究禅坐，不要他做杂物，不要他做这个相应的事情，所以才在有一天的时候，这个是这个心地啊发明了，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是近代的故事，那要是我们现代人，你不要说打我了，你就说我哪里不对呀，马上就会跟你对得起来了，所以过去这个人呢，他的心啊宽厚，寒忍，犹如大地，他并不是害怕，就像这个当年学生老和尚在这个鸡足山呢，不是李根源还是谁呀，带着部队上去了，其他人都跑走了，但是他就不走，就在那，这个跟这个军阀了，能够为直言以对，所以对方呢被他所折服，这个成了护法，本来是要来攻击这个道场的，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的。你说他胆小吗？害怕吗？这我们有些这个人呢，烦恼啊，作怪呀、这个遇到邪恶的力量的时候呢，他胆小了，害怕了，这个遇到有人指正呢，这些一些说啊，劝谏呢，他这个心里面的愤怒起来了，像愤怒像，好像什么都不怕，无所畏惧，实际上就是前面讲的了。无羞怯心，无羞耻心，那不是菩萨的这种无畏，菩萨的这种无畏寒忍宽厚，他不是胆小怯弱，是观众生呢，可怜悯者，那我们世间呢，一定要把是非长短呢，争执下去，有时候是争执不了的，是因缘，因缘，那么这个是。第八种难行种种苦行，久者不舍生死，为故以受生得无畏故，不舍生死是什么意思？就是来种种世界当中受生，你要度化众生呢，那一定要接触众生，你都没有接触怎么度呢？你就每天一个人坐在房子里面谁也不管，你这修行念的经拜的佛，这个就修行，这个是行门当中很少分的一种而已， 那么菩萨他要度化众生呢，他就必须到这个人群当中，到我们众生当中，那怎么办？那就是要生生世世的做众生不请之友，仍然下生这个生到我们这个友情当中来这友情当中很多的苦这有钱的没钱的都苦，有权的没权的都苦哪不苦呢为什么苦啊？因为苦瓜连根苦这是根苦啊。什么根呢？心这个根呢不是说眼睛这个根耳朵这个根这个前五根呢它是以一根为一的那精神和物质是两个不同切面的不同层面的心识的层面精神的层面它是以一根为最底层的基础的基础，但如果说以八十的观念来讲呢更底层当然是讲八十了，其实是将这个意识的层面分得更细就我们现在心理学了虽然演绎的那么多啊也有一些治疗作用，但是要对比佛法的这个体系来讲呢还是飘在水上的一颗浮萍没有根还不是很解决问题的但是佛法你不学懂不会用那你也会觉得好像什么东西都着不了边际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怎么样的世间呢死苦就是众生颠倒就我们都颠倒有根本性的无明正觉在，所以看什么刚看完这个顺眼的一会又不顺眼了那么原来看不习惯的后来一习惯了就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一个人比较脏一点，一个人比较爱干净一点，那么就是说力量有强弱了，这个爱干净的人老是唠叨了，那么这不干净的没办法，他只好渐渐的也变得干净一点。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说了多了之后呢，这不得说了，那么慢慢的这个老爱比较干净的人呢，他也习惯了另外一个不那么干净了那么最后就成了一个中间状态，一个折中的状态，是这样的，不然就是倒向一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过程就是跟心识里面的这个呢定位这有关系，是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呢所以由此我们这种无明性呢，这种张展性呢，带来种种的烦恼制造种种的痛苦是这样来的。那么菩萨来受身的时候呢也是接受我们这些众生，可是要转化众生让众生转迷为悟，转染成净不是就这个由得你了，牵引你了，最后变得也是差不多了都开始染着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入生死流，要转化度化众生，那没有这个菩提心愿没有善巧方便，那是不敢这个如是的来度化众生所以声闻的话，身见生死过患，那赶快修行脱离烦恼的解脱，跳出这个轮回，是这样子的。这个就大小乘有差异，死者生死不能染，未除染不染的未故就是第十个，就是除染不染得无畏就是无所畏惧了，心啊坚固啊不能蠢动，这些种种染法了，不能 攘着菩萨，就是就像这个莲花了，礼荷叶了，那个水滴啊滴在上面的时候，它就一直流下去，它不会粘附在这个荷叶上，圆圆团团的一颗一颗水珠，随着叶子漂流下来，因为菩萨的心里面有无上羞怯，有无上惭耻，菩萨有这个嘞般若智慧的方便，观见世间如幻，观见世间如画，所以不会被这些境啊着了，就是着住了，粘在一起，菩萨不会，心若虚空。你看虚空当中这些种种事情现来现去的虚空不动，那么这里呢是相应的比喻一下，说虚空不动，不要把佛法里面讲的空呢想成为一个虚空这样的事物，这么一种存在不变化的存在，不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误解佛法里面讲的如虚空不动，佛法里面讲的空，这个不是，就是只是比喻，就是从相应的这个类比性说的。因为这个当中有一个什么类比性呢，就是说虚空吧它就是这样子，所以它也不是青也不是白也不是黄，可是青白黄种种颜色在虚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青白黄等等，这个青黄赤白不是虚空，当我们看到青黄赤白的时候，可以在空中看到，这个是空和现象，就是种种颜色之间的一个关联，来类比佛法里面说的空性，说的圆成实性真实，那跟我们这个世俗的现象，这个地水火风四大，虫鱼鸟兽等等物象，这个相应的这个关联，就说世俗这些现象是如幻如化，就像青黄赤白的颜色一样的。那么这个当中从真理从真相从事实上来讲，没有一个所谓的存在者，由此才可以是种种物象幻化显现，所以这个所依的这个说这个真理层面呢，就若虚空容受一切现象，所以从真理对比如幻的一些现象是不离无碍的，是不离于此的，因为这个现象呢它就展现了真理，它本身不是真理，它本身只是现象，从事实上来讲呢，那么就是这个本质，本真的一面，那就是不变不异的真理，而不是说有一种存在，这个一定要了解清楚，这里就不说那么多，前面这有一部分呢就讲到过了，讲到这个实性的时候，就圆成实性，那么这个是出染不染，就好像梦醒过来的，知道是梦，所以这梦里面吃到香的东西，也知道就这么回事，就是个香的东西，梦啊，这个很苦，这也是梦，哪有什么苦啊，这有这个人追杀，醒过来就不害怕，不会担忧，所以菩萨深知 幻梦世间，不慧灯的幻梦景象飘走，拜的这个呢移动，所以能够出染不染，出染不染。不能看了一个电影呢，主人受害呀，这个里面的主要人物，然后就自己悲苦啊，哭起来呀，等等呢，那是一个电影，一种演绎是这样的，那么你说差别，云何坚固？说了差别了，说了体相，说了差别，那么，这个是不畏嘛，就是坚固嘛，安固稳定嘛，那么这个安固稳定。从这个意思上来讲，本身如何解？即曰：恶盆即重苦，闻声不能退，必如中赤峰，不动须弥海。这里有一个字念中，就是中国的中，这个音中下面两条虫。这个是一个偏字，就是一般呢用的不多的字，那是古代出自于一些典籍里面所讲。这个钟的意思就是说，好像类近于蝗虫，是田里面一种会吃草乃至于吃庄稼的虫子，那么这个虫子当然是就像这个猛蚱啦，蝗虫呢，小虫一个了，它的翅膀一张开也不会有多大的，这一飞也飞不了多远的，那么这个就是等一下再解，先呢，说这个菩萨不动的这个坚固啊是怎么样的，依什么三样事情说，第一件事是恶盆。恶盆呢，就是恶知识，恶的伴侣同伴。那么从佛法里面讲恶呢，就是颠倒戏论见，支持这样见的人，那就是恶盆，他会把你带坏，会把你带得更加颠倒戏论，那么这个就是恶盆了。还有是怎么样呢？还有就是逆向的恶盆，处处跟你作对，冤家，让你不得安生，这个也是恶盆。第二个是重苦，就是重大苦难，比如说每天要你罚你背石头，你跟我背500块每天，每天要你这个缝衣服，从早晨5点钟起来，缝到晚上12点。你就缝吧，缝的两手都是血了，而不是古代那个史记里面讲，吕后嘛，汉高走刘邦一死啊，他早就嫉妒这个戚夫人了，因为差点他儿子的这个太子位就被戚夫人做梗了废掉了，要选他的这个儿子赵王做太子继王位。后来因为是有一群臣的一些重臣呢反对，没有做得了，所以刘邦一死一走，他就开始整戚夫人了，干嘛要他去每天限定织多少布，他平常都不干活的，这妃子嘛，宠幸嘛，什么都不干的，那现在又干他了，每天要他织比如说这个10匹布多少，当然10匹是织不了的了，我是大概形容一下，这个我也没织过，肯定不懂了。那么他就是每天完成任务啊，其实也完成不了，织啊，一边织啊一边流眼泪啊，食指都是出血了，多辛苦啊，这个就是重苦，当然这种重苦是折磨人的，折磨人的。那菩萨重苦呢，菩萨就度化众生，比如说他视线这个打铁匠，视线采石场的石匠，那些活都是挺重的， 菩萨就做了，那这个也算重苦。那么还有更多的其他重苦，比如说要思维啊，这个很多一些事情啊，这个非常的要这个用心力的，只是菩萨怎么样呢？如果是资粮呢，境界多的时候，他有堪能之力，就是心里面有承担力，比如说有禅定，那就不怕，所以遭逢重苦啊，是逢苦不忧的，我们一般人呢，就是逢苦而忧，真的呼天抢地，伤心不已，这个举目茫然，不知道干什么好，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第二个是遭遇重苦不退，第三个是闻声不退，就是闻圣身法不退。你讲中观，讲唯识，讲如来藏，讲经部、有部，讲这个独子部、什么部、什么部，讲了那么多，或者你要讲个什么高等数学、什么现代什么物理之类的，当然呢，有些它属于是细论见了，从这个佛法的角度出发，可是，这也很需要施舍力。那么这里闻声呢，主要是指佛法里面的核心部分清净见，也就是空正见、人无我、法无我、爱无我见，这个是佛法里面身法之身法，圣身法是这样的。那么菩萨之坚固不退啊，就是于这身法他也能够思维得了，也能够坚持学习得了，不会退。所以这个坚固啊，坚固就是指这样的坚固。遇恶盆不退，遇重苦不退，闻声法不退。这个恶盆呢，有训恶盆、逆恶盆。逆恶盆怎么样？就是跟你老是吵架啦，老是发脾气啊，老是这个苦瓜脸呢，不开心啊，让你也开心不起来呀，但是你又不得不面对他了，你每天要在一起啊，恶盆，那么还有就是训的恶盆，就是种种异说非常炫惑，让你这个迷惑颠倒，但是你也不会为其扰动，那就是坚固了，那么譬如中翅风，中翅风就是蝗虫翅膀扇一扇那个风啊。他怎么样呢？他动不了须弥，不动须弥海，须弥山呢是这个娑婆世界构造当中的最大的山，然后有七穹海，如果是大鹏金翅鸟一扇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海就被波涛汹涌，这个须弥山呢是有可能有微微之动，大福德的这个友情嘛，所以影响大，那你像庄子里面窥地这个鬼谲的这个想象，说北冥有鱼，这个怒而飞啊，扶摇直上啊，就是说鱼化成这个鲲嘛，鹏嘛，鲲鹏万里嘛，又化成一个大飞鸟，扶摇直上呢，九千里。那个鸟太厉害了，一向一山呢就九千里远，是这样的，所以想象力丰富，就我们现在说要这个有想象，这些典籍都有想象的，佛经里面揭示的呢是佛如实之所见，那么在圣深禅定智慧里面所见的更广大，就不是一种想象，只是有部分呢就不说了，因为我们众生从世间的范围里面来讲，接受不了，懂不了，只能讲部分，佛法都是要从众生能够接受能够了解的范围开始，而不是天马行分呢，这个天马行空呢，不着边际，那末期有些学佛法的人呢，他不扎实的了解基础的法义 懂基本的道理。所以又空又有，又有又空的，腾云驾雾一般讲的没有几个人听得懂，也做不到，自己都做不到，就徒逞口舌之快，这是不解决问题的，那么这有一个过程。所以这里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猛炸了，这个虫子啊，它的这个翅膀的分呢是动不了虚名来的，那也就是比你恶朋众苦等等事情动不了菩萨的心，心不群动。四曰菩萨无畏于三缘得不动，就是菩萨的无畏啊于三缘不会这个嘞扰动，不会波动。那么第一个就是遇恶朋，就是遇到恶友不善之人，遇到不善之人，就过去俗语讲嘛，敬善如不己，敬恶如探汤，就是你跟一个善良的人呢在一起你就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好像都没有跟这个人在一起一样。为什么？他不损害你，他不触恼你，他不每天给你找麻烦，然后你脾气不好，你说了怎么样，他也让着你，他也不表白，天天就这样，好像你跟着他在一起很平淡，很没有什么一种波动，这海不扬波的样子，没感觉，敬善如不及，敬恶如探汤你跟那个恶人在一起你有一个事情没做好就完了，不行了，他就想办法折磨你，折罚你，就好像怎么样呢，手伸一下碰了这个开水，这开水烫了马上就一个泡，一点都不行的，或者是你碰一下这个眼镜蛇，赶快去进医院吧，或者赶快去找一个高明的蛇医给你治一治吧，那么恶朋就是怎么样呢，他要是逆缘的恶朋的时候发起恶怒恶怒相向，第二个呢是遭逢重苦，就是重大，比如说挫折啦，忧患的事情呢，太多的这个序物让你去操持了，去瞒了，这样的，遭逢重苦。第三个是闻生法，你看讲正如中观因缘所生法，这个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开篇了，那么这个不来不出啊，不依不依啊，拔不中道啊，一一讲啊，那么说这个生灭的问题如何生怎么样讲它是体性如何相应的这个假定你也要懂这个辩论的时候他推演的这个假定以及推演的过程相应的论证对此最后得出了正确的这个认识那么这个都要去了解的呢，这个就属于身法闻身法那么就是这个三件事情菩萨都不动所以不是少资量可以阐述这件事那是集聚了一定资量的时候这菩萨所能达到的彼至善这个譬如中者正语不能荡海摇山不动须弥海就荡海摇山呢就是让这个海呢起波涛让这个山呢起晃动那么这个猛扎的这小虫子它再怎么扇怎么用力气也不行这个是有差距的在佛法里面是讲因为福德因缘呢神通力量呢所以能够动摇山海有这样的作用那我们现在是怎么样的工具吧比如说这个直升飞机一飞的时候它这周围的这些草都扑下去 靠到水边的时候，这个水呀、啊、就起浪了，是这样子。啊，至于这个摇山呢，那放个大炸药，原子弹爆炸呢也肯定摇山的。大地会震动一下的。那这个就是物质的一些作用。那也是众生呢意想分别啊，这个转加微细显出来的力量，借助这些工具显出来的力量。所以彼之三缘不能动菩萨行亦复如是，就是说这个虫子动不了山海，那么同样这些事情也动不了菩萨的心，不会令菩萨的心动摇。四个菩萨无畏的坚固啊，所以有才说了菩萨无畏的坚固。问以说坚固云何殊胜，坚固说完了接下来说这个大乘菩萨坚固其殊胜殊胜的意思早讲过了就不重复那么多。偈曰：诸所无畏中，菩萨无畏善，相亦兼殊胜，与彼不相似。就说总而言之，菩萨之坚固安稳如磐石，安稳如须弥山，安稳如大海，没有可以请动。这个相意兼殊胜，与彼不相似，就是相貌也有差别，相貌也有差别，就是菩萨之相呢是前面三世嘛，就我们世间有些坚固，比如说他这个一种世间所求坚固，或者声闻出离所求坚固，或者是烦恼断了，于今结不起烦恼坚固。那么对于甚深妙法呢，这个声闻呢还不见得就是能够听得懂，他还要进一步修学，进一步修学，乃至于行菩萨道，于微细微细分呢，也可以审慎明辨，那么这个是才殊胜。所以相意兼殊胜，与彼不相似，就是跟其他的是不相似的。是曰：有请三义圣菩萨无畏，于诸说中，于诸说中无畏中最为殊胜。那么前面这个解释坚固的时候，就含有了殊胜的内容在里面。菩萨于恶盆于众苦于生法皆得不动摇，不退怯，不退不退下来，最殊胜。不然的话，生法呢，恶盆呢，众苦呢，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呢，是一件辛苦的事情。我们坚持做个工作一年五年十年几十年，有这样的心啊，那都是不容易的，同等也肯定会有成就的。那么这个书生就说到了，那么说完了无畏，你说菩萨无畏是说菩萨不退，就菩萨了他这个不退的内涵。既曰：不退诸菩萨品类有三世，于闻尽苦故常永为一止，欲乐大菩提，是说不退性。未成成即成，差别诸地显，就是这两个偈颂呢是显示菩萨之不退。那么从这个品类上来讲呢，品类有三世，那就是闻尽苦三者， 就是闻那是闻法，静那是精进，苦这个是生死苦，这个三种。那么这个依止上来讲呢，有两种，常永为依止，就是一个是常，一个是永。有常者他能够不退是什么，就是有可休憩，不能够这个放逸。勇猛呢，就是他具足勇悍之力，那么这个不退的这个所依又讲了，欲乐大菩提，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菩萨不退的特征性。对于无上菩提啊，有很强的意愿，就是非常愿意，非常期望，非常希望成熟大菩提。未成成即成呢，那么这个是指十地菩萨当中这个不退的差别。未成就是还没有成熟的菩萨，这个成就是已成熟的菩萨，即成那就是成熟到很高的一个阶段了，是非常成熟的这种不退。所以差别诸谛显，那么就是这个诸谛种种。下面开始。是曰，此二谛显示不退品类依止自性差别，就是这两个偈颂呢显示菩萨之不退有这个四个方面。说我们看这一个偈颂呢，自己要是仔细去这个了解观察，也就会跟这个论文里面的解释一样，可以分出其相应的层面。所以这个不退，不退哪些角度来说不退呢？第一个角度是品类，第二个角度是依止，第三个角度是自性，也就是属性、特性、特征，第四个角度是指具体的不同，也就是差别。那下面我们就依这个四重啊来逐一逐一解释。那就会对于菩萨的不退呀极其的清楚。那么这个菩萨不退，第一从这个品类上来讲呢，有三品类菩萨不退的。一，闻法无厌不退；二，恒大精进不退；三，生死苦恼不退。这个是三不退，就是从他其品类，品类是什么意思？就好像我们讲品种，就比如说这个电脑三，它的这个电脑呢有18寸的、13寸的、16寸的、17寸的，有好多的品类。好，那么这个一个相应大小的品类，它又有说这一年的、明年的、后年的、下一年的、再下一年的，这些不同的时间所出现的机器，那么这个就是品类。所以这里讲不退品类，也是结合一些具体的这个层面来说的，所以说品类。那么这里说品类呢，就是说了三种。第一种是闻法无厌不退，这个是第一种，就是菩萨闻法心切，能够对于说法师、说法者以及说法者所说的法义心生恭敬 心生欢喜，无有厌足。我们一般世间这个种种欲望呢、纠缠呢、是烦恼啊，佛法里面讲，这个少欲知足啊，不要呢贪得无厌呢、那么贪法呢，假如这种对于经典的爱着、书籍的爱着嘛，还有对某一个善知识的爱着啊，然后就偏执起来了，那就是错误的。那如果是对于善知识，以法的角度上来讲，升起善法的这个敬仰心、希望心、求法心，这个是对的。对于所说的法义乃至于经卷，是从求真理、求佛法的角度，这个非常殷重之心。听乃至阅读，那么这种无厌呢，越无厌越好，就是你不断不断会积累成熟善法意愿，就是修行过程当中啊菩萨了，他一定也是这样的，这闻法无厌不退。这我们有的人是我听过了，我知道了，不听了，好像他就懂得了。那你要他讲，他就是忘记了。他说，我看的时候很清楚的，不看的时候又不记得了。这个就还没有入心。就像夏天的雨水是下得很暴烈了，这一下子狂风大作，倾盆暴雨。这个街上巷子巷到处，田野之间，这个一下子涌起来了。等过了之后没多久，一到下午太阳再晒晒干掉了。那么快，所以它这个雨水呀、不滴到里面，是文法，如果没有厌，没有这个无厌转之心，勤于求法之心，就不会能够深入，就很容易在外表，在那里浮浮泛泛，还拿着自己有偏的、有缺的理解，跟着其他人，抬杠子，就是说争啊，就争个胜负了，是这样的。那这不是文法无厌了、所以这里第一个呢，菩萨呢是文法无厌，第二个是恒大精进不退，就是大精进，恒大精进就是一直一直都是大精进，不是有时候就小精进，精进太累了，少干点。明天精神好，好心情好，再说，再多做点，比如说跟一个人讲，那讲的累了，就不想讲了，或者是讲了十个人呢，第十一个人不想讲了，那菩萨恒起大精进，不退，不会动摇，觉得长，觉得苦，觉得累等等之类的。生死苦恼不退，生死苦恼不退，就是不退当中的第三种，那么这个生死苦恼就是前面讲过的了，就是入这个生死流，入这个友情当中，与友情共处，从而接近，慢慢影响，进一步开导，最后开化。那然后就善根开始种下来了，这有个过程的，所以入生死度众生也是艰难事，所以有的人呢他活了一辈子，死了的时候说我再也不到人间来了，太累了，太苦了，太多的闲杂事了，那实际上呢自己这烦恼是控制不了的，等一转念过到中阴的时候就七早八早了，去找了，找了个地方了，可能一翻眼又到了人间来了，就是这样子。那么菩萨呢是有大智慧大愿心，所以生死苦他没有说不来，来也不是被动的来，有意愿要帮助人度化荣，是这样子的，这个是 第一科目啊，这个两个颂呢，竟然四个层面的内容嘛。第二科目呢，就是一者有二种，一藏二咏，有藏者不退者可羞耻故，有咏者不退，退者非勇猛故，非猛健故，那么这个有藏者呢不退，这有藏词的人呢，这个时时间呢都想到自己发了大心愿的，要做利益众生的事情，这不以少法为义，不以少事为主，所以有藏的就不退，退的可羞耻故，就是这个真一退了呢，那么这个跟羞耻呢这就有关联了，是正对应的一个层面。禅的话呢，他这个谨守啊，精进的努力啊，这不退的，所以有禅者不退，退者可羞耻故。还有就是有勇，勇就是勇悍，就做什么事情可以接纳，可以承担，不管是事情相应的忙乱呢，承担起来，还有力量上，这个比如说力量对决了能够承担上，这个思维斗志啊，这个能够转化了，这力量能够具足，所以有这样的就不可能有这个所反转，那么这个勇啊，勇猛者呢，这里主要当然是指这个心的发起，这个是主要啊。当然进一步成熟的时候还有禅定啊、智慧啊这些，所以退者非猛进啊，只要想退的，那就是心有怯弱了，心里在盘算呢，这做得到做不到，就后来想不做了。是非猛坚固，自信为欲要大菩提，欲要若回，记得退故。那么这个欲要就是希望能够证入大菩提，证的圆满佛果。那么这个欲要心呢，欲要心呢，它能不能退？不能退。如果这欲要心、欲要心退了，那就是开始放逸，懈怠。对于进一步说利益众生呢，广行菩萨道啊，不想广行了。所以这个，自性为欲要，就是正的圆满佛果的。希望之心，希望之心，追求之想，那么有这样的就是不退，如果没有那就是退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界限，就是想要成熟佛果，那么这个也是不退，是说不退性，那么差别不退性，这个不退等等，差别有三种。一未成，未性行地菩萨不退。这个性行地菩萨呢，这个性精进念定慧五者嘛。那么性行地呢，实住实行实回向嘛。那么就是前面的信心培养的，信心这个增长的时候。还属于信解行地，那么这个信行地是到了怎么样呢？加心位之间，但是这个还有没有见到？没有见到，所以称为未成，那么这个是菩萨行善地，菩萨行地，信行地菩萨。所以这个是一未成，他成熟圣道没有？没有成熟。 第二个尘呢是为初地至七地菩萨不退，这种尘是怎么样？初地以上到七地，初地的话就是正性离身呢，得法眼净呢，真如生果了。所以为什么讲这个尘呢？第二种就是这样的菩萨则不退所以他就可以一直从初地修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这样的这个上去特别是登地以上的菩萨了，有慧的这个观察了成熟更容易一点。三级成为八地以上菩萨不退八地菩萨是什么样？无相无功应转所以八地是最殊胜。所以这里四颗呢，最后一颗呢，那么就是讲诸地刹度那么这个就主体的了解一些就可以了那真正学诸地的，那就是初地到十地，那要更多时间今天说到这些。